如果要入密乘的行人呢，首先呢，它这个也是有几个哈，第一个次第呢，就是要先依止善知识。那这个善知识呢，比前面所说的善知识还要殊胜哈。我们前面有讲到清净善知识的部分，在密教的这个皈依呢，是四皈依。我们平常是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那密教它是先皈依上师。皈依上师、皈依佛、皈依法、皈依上、皈依僧，因为在这个密乘的这个系统里面就是讲到说，如果没有上师的话，我们连这个佛的名号可能都没有机会听闻，所以这个善知是非常非常的重要。那在密教里面讲说，上师呢有三种根本，密教有三种根本。上师呢，它是加持的根本。本尊呢，就好比说阿弥陀佛，是我们如果修净土，阿弥陀佛是我们的本尊。如果说我们修观音法门，观音菩萨是我们的本尊，本尊是成就的根本，护法是事业的根本。如果说我们要行这个菩萨道，要发菩提心，我们要修这个做这个菩提事业的话，那需要有这个护法众，所以有这个三根本。而上师呢，它是三宝三根本的总集，所以非常的重要。所以从这边可以看到说密教它对上师的重视，还有就是说我们在这个学习密法，因为一个非常重要就是它有传承的加持力。密法它非常重视上师的传承，是因为这个上师呢，它是师师相承，从佛到这个教到我们这个传法给我们的上师，他师师相承，没有间断，没有间断的。所以我们对这个上师呢，他就等于就是这个功德呢，甚至呢好像这个比佛还要大，因为佛他已经不在世间了。所以我们过去传法，过去在这个密法的传授，比较不是说这个普遍性的，像我们现在在这个汉传呢，他讲经说法，可能就是说愿意来听的，大家就来听啊。他可能就是今天听，明天没有时间来听，就停一堂课啊。那后天有来听都没有关系。可是这个密法呢，它是要经过说这个学生跟这个老师要互相的观察，相当的时间。然后呢，这个老师认为这个学生呢，真的是一个根器，而且老师本身是要在这个法门上修行有成的一个这个正悟的大德，在传这个法的时候呢，它都是少众的，甚至是一对一的，比较不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种大众的传法，它是属于这个结缘的，结缘式的，就是让我们跟这个法接上一个缘。可是如果说呢，今天这个老师呢，他传给你的时候，他传这个法，他可能不会告诉你说你要把这个法传下去，就是你并不是这个法的持有者，所以你可能可以修，可是你不能再传啊。真正他这个上师，他这个法门，他可能有五个弟子他传了，可是传了之后，他不可能不是每个弟子都教导他再继续传授下去，他可能挑两个或三个，所以他这个是非常的审慎重视的事情啊。所以依据这个传承的加持力，我们对这个上师呢，就等于像佛一样的这个重视。那在皈依上师之后呢，就要按照上师四十五十颂，就是我们之前上这个清净善知识里面的上师五十颂里面当中所说的去行不要轻易的违犯。那在一切小乘、大乘、金刚乘里面呢，唯有在金刚乘特别尊重来宣说上师的重要。那这个地方呢就是这个非常重要，这是第一个。那我们再看这个弥勒日巴尊者的传记里面有看到。弥勒日巴尊者呢，他跟这个马尔巴上师在学习的这些年里面呢，在前面的几年呢，就是得不到法。因为这个马尔巴上师呢，他观察这个弥勒日巴尊者呢，他是一个上根的弟子，所以他给他的这个特殊的这个教育，就是叫他去盖房子，不断的盖房子，不断的盖房子，其实呢就是要清净他过去造这个造恶的罪障。但是呢，因为弥勒日巴尊者他的这个精进心非常的勇猛，求法心非常勇猛，所以心里非常的焦急啊，已经多少年过去了，那盖了多少房子，心里非常的焦急，所以就欲速则不达，所以常常得到这个马尔巴上师的打骂。那这时候这个师母啊，就是他这个马尔巴上师的这个 这太太哈，就是不忍心嘛，哈，不忍心说这么好的一个弟子，可是呢，在这边来这边呢，这上司也不传法给他，拼命叫他盖房子，哦，盖的这个背上都长了这个脓疮，长得这么大，哦，心里不忍了。妇人之仁一出来呢，就偷了他这个先生的这个印玺，哦，就是他的这个印章。然后呢，就是跟他讲说，准备了一个礼物，哦，然后就是叫他去找这个，他有四大马哈巴上师，他有四大弟子，哦，其中这个一个大弟子，哦，说去找他传法，跟他讲说，他又伪装写了一封是这个马哈巴大师写的信，哦，就是说因为我现在正在忙，哦，家里很多事情啊，哦，所以这个请你，哦，传法给这个密勒，哦，给这个密勒日巴尊者。这个他这个大弟子叫俄巴喇嘛，俄巴喇嘛他不清楚，他看了哇，双手捧上那个上师的这个印章啊，非常的欢喜，想说哎呀，他因为他观察这个密勒日巴尊者，他也是一个真正的这个善根的一个这个修行人，一个真正的法器，所以他觉得说他能够得到上师的这个开许来传法给这么好的一个弟子，他也非常的欢喜，就这个如法的传法给这个密勒日巴尊者。但是呢，密勒日巴尊者在一段时间精进拼命努力的这个修行呢，哦，生不起觉受。所谓觉受呢，我们说的觉受是证悟之前我们会先有觉受，他没有办法升起对这个法相应的觉受，就是我们修这个法门，他会有一些体验，身心的体验，这个叫觉受。因为这样的相对应的体验呢，我们会升起法喜，哦，会有这个法喜出来，然后我们会更加精进的去修的时候，慢慢他到成熟到一个程度，他证悟，哦，所以在证悟之前他会有觉受，那生不起一点觉受也生不起来，也得不到一点暖乐，哦，就搞不清楚这怎么回事，哦，这个俄巴喇嘛呢也非常的纳闷，哦，就觉得说以这样的一个传承，哦，以他这个他师父这样的一个法，哦，他这样传给这么聚气的弟子，应该是，哦，不会在这个时间里面应该是一定会有些许的觉受，除非破了三昧耶戒，如果没有三昧耶戒的回犯的话，如果没有这个师父的这个恩许的话，开许说他传法，我想不对啊，可是师父都印章都已经拖过来了，表示是他的，所以很纳闷。但是在马哈巴上师那一边呢，他已经在这个禅定里面观察到这个来龙去脉都已经知道，写一封信，哦，就叫他把这个恶人带过来，哦，恶人带过来。其实呢，他讲他恶人其实不是恶人，因为这个马哈巴尊者他是一片悲心，是希望能够让这个密勒日巴尊者他在正式修行之前把他所有的这个业障啊障碍清除掉，在他修行的时候他就可以一路顺风平步青云，哦，但是旁边人不知道说这个上师他的这个特殊的善巧方便，所以他心痛，哦，他心痛，所以就后来发了很大一顿脾气。所以在这边我们就可以看得到说，你如果说这个法不是上师的开许，哦，即使说这个老师他这个如理的传法给你，哦，他虽然以为这个俄巴喇嘛虽然以为说他并不是欺骗他上师，也没有道法的这个心念，可是这个并没有得到上师的开许，他没有这个传承的加持力，他这个受法者他是得不到加持的，他就没有办法在这个法门得到这个成就，哦，所以这边呢就讲说为什么这个密教里面的善知识它会这么的重要，哦，那接下来是接受灌顶，不论灌顶的人或者是灌顶的法都必须根源清净，也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它的传承是没有间断，它必须有清净的法源，哦，所以如果说我们有机会去参加一些结缘的灌顶，有时候我们会听到这个传法的上师他会先介绍说他的法源，这个法是从哪里来的，他就是要让我们引发这个信心，说他这个法就不是自己这个虚妄的，哦，虚妄自己看看书自己看看法本，哦，或者是这个道法来的，哦，所以这是他的一个传法他的一个传统，哦，就是都会先跟大家讲说我这个法是怎么来的，哪一位上师，哦，传给我的，哦，那灌顶的目的呢就是要成熟我们的身心，哦，成为聚气的弟子，能够开始修习升起跟圆满次第，哦， 因为这个我们说这个灌顶呢，它有这个加持，加持的意思就是得到这个上师跟本尊的加持，也有这个随许，就开许我们，授权我们修持，修持所传的法，然后呢这个种下我们未来这个成就的这个种子，还有净化我们身口意的罪障，所以它有加持、随喜、受记跟净化这样的功能，这样的功能就能够成熟我们的身心，使我们的身心堪为这个修法的法器。那这时候所得到的一切事具，我们通常讲三昧耶，三昧耶就是这个事具，就是我们所发的事，就好像说我们这个发的愿一样，而密宗戒律应该审慎莫犯，因为我们所传这个灌顶，就是他所传的所有的每一个法，他都有他的戒律，那主要就是我们跟上师之间的三昧耶，就上师给我们的教戒不能破坏，宁舍生命也要如理的护持，尤其是十四根本堕戒，这边根本戒就是我们在这个上师之颂里面第四十九个这个颂里面有讲这十四根本堕戒，那如果破戒的话，虽然说可以重新受戒，但是身心的相续已经破坏，加持力也断了，就是我们说这个加持传承的加持力它中断，所以任凭我们怎么精进修行，功德也很难再升起，所以应该要历历的审慎防范，不令初犯根本重戒，这边呢是讲比较重的目的，就是说让我们这个知道说，有些人他会觉得说，那我反正我有悔犯我就在重受啊，我在增益受戒，其实他有很大的这个很大的障碍的，虽然我们可以重受，我愿意发心在受这个密宗戒，我愿意发心在受菩萨戒，但是呢在菩萨戒讲，如果你犯了根本重罪的话，你这一世就是没有办法登地，没有办法见到，没有办法开悟，所以这样的这个损失是非常非常的大，所以千万不要说就轻忽说啊，没有关系，他还可以重新受戒，还有忏罪的方法，就是最初就要审慎不犯，那同时呢也应该立地防范其他的轻戒不犯，如果有违犯也应该要修忏罪，让他忏除清净，不令再犯，如此慎重护戒的原因是三昧耶和密乘戒是佛法的根本，也是修行成就的根本，根本不顾是不可能成就道果的，就好像说菩提树的树根它烂掉的话，其实你再怎么浇水它都不可能成就，那我们这边讲说这个清戒呢，就好像说我们后面会讲到这个业果的部分，即使说是清戒，如果我们常常做，在这个业果的这个部分里面，它讲到说什么样的业力它会这个很强盛，不管是善业或恶业，就是你常常去串习的，你常常去串习的，如果说你常常去犯清戒的话，它也会动摇你的根本，有时候我们说其实清戒它常常都是护持根本的，等于是它外面的防护，如果说我们这个外面的防护不做好的话，一次一次的违犯清戒，很容易我们最后会触犯到根本，这时候就很难挽回。那接下来呢，就是我们清净善知识灌顶，然后这个如理护戒之后呢，我们就要学习密续，那也可以学习下三步，下三步它有四步行步瑜伽步的有相瑜伽，或者是无上瑜伽步的升起次第，选择其中一个开始修学，就看说我们这个清净的善知识，它传什么样的这个部分给我们，那以上所学的坚固之后，就是说修下步有相瑜伽的行者，就刚才讲下三步，下三步的这个部分呢，在身心有所得之后，也就是我们刚才讲的说他已经有相当的，相应的觉受之后，就转入下步的无相瑜伽，从有相瑜伽到无相瑜伽。那如果呢他是修上部的升起次第瑜伽的行者，在身心有所得之后，就转入无上瑜伽部的圆满次第瑜伽，也就是选择其中一个继续修学。那么这个部分，如果说我们未来就是这个学习密法的时候呢，就会比较这个完整，比较完整的去了解。道句论中说，就是如此建立整个菩提道的体系，那修行的次第也是依此道一步步的引导，在阿底峡尊者在其他的论点当中也曾经如此的宣说。那我们翻到再翻过来，应该在 各位应该是在451哈。为什么一三四道的次第引导学人的原因，第一个部分证明音响已经讲完，那第二个部分呢是说明依此次第修的意义啊。第二个部分按照三四道的次第引导有什么殊胜的意义啊？如果是共中士下士道的内容呢，都是修上士道的前加行，那只要立上士道一个次第就已经足够，何必再另外立中士、共中士跟下士道的次第呢？哦，这边呢，哦，就是有两个意义，哦，分别三士道来引导。第一个是为了吹拂增上我慢，哦，也就是说自己还没有升起共中士、下士道的意乐发心，就自称自己是行大乘道的菩萨，哦，那增上我慢就是说把自己的能力高估，哦，没有达到的情况他以为他已经达到了，就比现在有的程度还要再增加超过，所以叫做增上。那会发生这种情形就是对于整个次第不清楚才会升起增上我慢，所以有些人呢他就是说他以为说因为我这个是修大乘道的行者，所以我是这个菩萨，他因为大悲啦，他就是不入涅槃，所以他要在生死流转的境界中呢跟众生和在一起来利益众生，那其实不是的，就是说因为这个菩萨他其实他的这个对三界的出离心呢是比我们小乘的这个行者的出离心要更强更真胜的，他对这个三界苦的思维来的都还要更强烈，所以他升起这个对众生的悲心也更强，所以他想要帮助一切众生也都能够离开这个三界的这个苦，所以他才会说这个不入这个所谓悲不入涅槃，才来众生的世界里面。可是如果说我们没有这样的基础的时候，我们这个出离心没有建立起来，然后这个下士道的断恶修善也都还没有做，就是自称自己是大乘的菩萨，大乘的发心，在我们这个行菩萨道的这个过程里面会有种种的障碍，即便我们没有障碍的话，那有些人他可能福德力比较强，他这个一开始接触大乘法，他发起这个大乘的菩提心，然后在这个寺院里面，在佛门里面，他做了一些功德，在初开始也很顺利。可是如果说我们没有这个修这个断恶修善，也没有修这个出离心，没有这个解脱调伏我们自身的烦恼的时候，当你在这个种种所谓行菩萨道的这个过程里面，你种种的顺利其实都在增长我们的慢心，都在增长我们的嗔心，久而久之我们会觉得说，我们出口呢闭口就是，我上次办的那个大专营，我上次办的那个水陆法会都是我，这个我就反来的比其他人来的都更大，因为他没有这个前面的这个基础，你没有出离心，不只是说出离三界，我们所谓出离三界是出离三界一切的贪爱，包括对名闻利养的贪爱。可是如果我们没有这样的修持的时候，我们可能名声来的时候这个慢心就升起来，利养来的时候这个执着心就升起来了，所以这是一个过患，这是一个增上慢，他会生有这样的一个增上慢，然后他看不起这个修这个解脱道的行者，看不起这个人天善法，常常会说有些人非常看不起，就是这个学佛人非常看不起一些人间善法，说那个就不是佛法，那个就是那个一些那个因果而已嘛，这个就很糟糕，或者说那个做那个医院那个做善那个也不是说那个真正的这个佛教其实我们说人天善法，你这个断恶修善的事情都属于在这个五乘佛法里面，都属于在这个下士道的范围里面，怎么能够说不是佛法呢？他至少是这个往这个菩提道成佛之道的前方便，然后如果说不顺遂的人，他就是我们刚才讲的是说他比较顺遂，如果说是他本身福德力又不足的，那很容易就退心，因为他在整个行菩萨道过程里面种种的障碍他会觉得说他因为他这个发菩提心是有所得的心嘛，他还没有升起这个出离心，还没有就是破我执的时候，都是在有相的境界里面求，所以他可能办一个法会明明规划的好好的，为什么这个人那个人没有弄好，这个时间点没有接上去，就会起烦恼，或者是说碰到一些逆境的时候很容易就退了，那这些这个障碍，我们所谓的障碍不是外缘环境给我们的障碍，是我们的内心成熟度不够， 哦，我们还没有这个升起下士道跟中士道的这个发心的时候，等同的心量的时候，我们自己内心发起的烦恼，哦，所以这边呢就是第一个就是要摧伏真上我慢，哦，就是我们必须要从这个基础开始做起，哦，那第二个呢是为了能够广泛的利益上中下三世的众生，那能够广泛利益的理由呢分为两方面来说，对于上中士道的行人呢，上士道跟中士道，哦，的修行人，他也必须希求得到下士道的现前真上身，也就是说人天安乐的果报，哦，和中士道的解脱，哦，也就是这个出离三界，哦，所以引导这两类的众生教他修习共中士下士的意乐，没有任何的过失，也有助于修上士道时的发心，哦，那对于这个只能修下士道的众生来讲的话，如果只有上士道的路，一开始就让他发菩提心，如果他没有办法发心，就无法修上士道，又没有其他的下品可以修，哦，这样子这个上品下品都不能成就，哦，就是很可惜，哦，所以我们每个人契入这个佛法的这个因缘都不一样，哦，有些人真的就是遇到世间的这个苦患了，哦，才会来到这个佛门里面，那你一开始跟他讲说要舍己为人啊，哦，有些他还听不进去嘛，他现在还要解决他线下现实生活的问题嘛，你跟他讲说你那些都不重要啦，哦，那他会觉得说人不是说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嘛，哈，为什么这个讲的这些都是他从来没有思维过，从来没有想过，这样就断了他这个学习佛法的路，好，所以就是对不同的这个众生呢，他能够广泛的利益啊。那另外呢，对于具有善根的大乘行者来说，开示共中士下士道的内容，让他修习共中士道下士道所有的功德。这样的话，原来他已经升的功德可以继续增长，如果是先前还没有升的，也可以很快速的升起，哦，那前面的供道是后面的基础，基础牢固了，自然能够一步一步的引导向上，所以修供道并不是这个弯这个远路，哦，不是绕远路，也不会耽误修行的时间，哦，翻到，哎，你们应该是456页，哦，以下呢就是这个引经据据点，啊，就是祖师之言，啊，再次的强调，龙树菩萨也说先修现前真上身，啊，也就是下士道的人天安乐，那毕竟决定胜才能够升起，啊，就是中士道的解脱还有上士道的菩提道，啊，因为得到了真上身见次才能够获得决定胜，啊，当然我们一定要得到这个至少要得到人生嘛，哦，我们才可以这个继续修行，那这就是说明真上身跟决定胜呢必须要依次第引导的道理。圣者无着菩萨也说，哦，菩萨为了能够让一切的修行人见次的积其善品，也就是积其这个善的资粮，哦，对于想要修行的学人呢，应该要先审慎的观察他的根器，哦，就要先观他的根基哦，如果知道他是根气低劣的众生，就会他说下士，哦，下士的佛法，那希望能够使他发起不堕三恶道的心，得到人天果报，哦，因为他要求的是世间的圆满嘛，那我们就不用多讲，哦，因为你说一直跟他讲说你要解脱，他就不觉得这个人间世间有什么不好啊，现在很多人啊，他也是啊，他单身贵族啊，每天这个钱多多，哦，然后时间多多，哦，然后这个每天都去喝下午茶，他觉得很快乐，你一直跟他讲说出离三界的苦，他现在就是这个什么体会不到，那我们就不要勉强他，哦，那如果说他是根气中等，哦，就为他说中士道，希望能够使他发起出离三界的心，哦，那这样的人怎么观察，就是说他常常觉得说人生是真的很痛苦，他真的想要解脱，哦，就好像说我们看这个观无量寿经里面，哦，韦提希夫人，哦，他跟这个佛啊，他在这个很痛苦的时候，因为他阿舍世王，哦，他的儿子呢就是这个忤逆不孝，哦，他非常的痛苦的时候，这个心呢，啊，那个出离心很强，哦，就是希望不要在这个娑婆世界无着恶世的地方再待了，哦，所以感应这个佛为他宣说这个观无量寿经，哦，就介绍他这个阿弥陀佛极乐世界，哦，就是当我们呢观察这个对境呢，这个对象他是 哦，他的这个思想呢，是觉得说，哎，他觉得说人生真的很苦，他真的很想要解脱，那我们就可以帮他哦，这个引导这个中士道的解脱的这个法门，让他升起哈、哦、这个出离三界的发心。那如果说他是这个上等利根呢，就为他说上士道，希望能够使他发起利益众生的心，那这就是菩萨对一切有情依次地引导修行的利他心、哦、就是说这个人他很热心、啊、喜欢帮助别人，然后对这个佛法也很好要、哦、所以我们就可以跟他先说这个上士道、哦、所以这个是要先观机、哦、就不要观错、哦、就根据他的根基呢给予他所需要的东西、哦、然后让我们看最后、哦、最后这边应该各位是458页、哦、月称菩萨、哦，所以接下来呢各位可以回去看、啊、因为他就是在讲这个祖师呢、啊、在这个诸大论里面呢反复的强调跟宣说、啊、那最后这边月称菩萨他也以此教为根据成立了修道的次第，凡是修行人都应该非常珍惜这个法教，对于里面所说的道理也应该获得坚固决定的信解、啊、就是确定这个成佛的蓝图，虽然我们现在是讲理，可是当我们确定了这个成佛蓝图的时候，我们再去行持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的方向要怎么走，我们有没有走歪，或者是说我可能现在先跳跃次第的走了，可是我还知道说我要回来再把这个前面的基础补上去，所以这个法教是非常非常的珍贵的，我们如果能够如是的认识到的话，就能够这个对这样的一个次第的引导呢升起决定的信心、哦、还有这个好要心、哦、那因为我们今天这个时间上面、哦、有一点赶进度、哦、所以这个留的时间一点点、哦、各位有没有什么问题？他如果说他都是做所谓的人天善法的话，因为有些宗教他也都是很有慈爱心的、啊、像我们看有一些像这个像天主教他们也做很多这种慈善啊，德蕾莎修女啊，然后像有些医院更新医院那一种，这样他如果说都是做人天善法的话，他当然是可以不堕恶趣，
但是他们并没有皈依，也没有比如说也许他们还在吃众生肉啊，
嗯嗯嗯，
就是说有些行为他虽然在做好，
嗯，
但是可能有一些比如说我们佛教的一些戒律方面他并没有去修持的话，
其实像我们所谓的这个根本的戒律在一些大的宗教里面他们也是有的，他们也是有他们的戒律，一般就是如果比较就是劝善的这个信仰我们说的正就是 五大教，他的这个戒律就是根本精神杀盗淫妄这个都是会比较这个有他的一致性，然后当然呢就是其实很多身为天的他也不见得就是说都是佛教徒啊，他可能就是他其他宗教的信仰者，然后他一辈子做善很多，就是看你的善的势力比较大还是恶的势力比较大，虽然他可能就是没有吃素，可是他的善心非常的大，他的慈悲心这个慈爱心非常的这个广，他的善业的力量大，他还是会升人天，对。但是就是说如果说我们没有学习佛法的话，当然就我们今天会选择佛法就是觉得佛法最究竟嘛，哦，那我们会觉得说在这个善善恶恶的这个沉浮里面，如果说没有学习这个解脱道菩提道的时候，可能他还是会有堕落的时候，只是那个时间不知道在什么时候，他可能会身为这个天人很多的时候就是多少劫都有可能啊，因为在这个过去早期像天主教他们也有所谓的灵修哦，毕竟哦，那些就是有一点类似我们的禅修，对，所以他们也有可能升到有这个禅定的，就是我们说欲界天的第二天以上要禅定，他们都是有可能升到那边的。
那是身为天界，那不可能成佛吗？
可是他现在哈，就是说，他现在是其他宗教徒，他有可能是因为说他现在生长在那个地方，在那个环境里面，可是他还是接触到，就是比如说他接触他可能其他宗教的出家，可能神父或者是修女， 类似这样子。那他们做很多的善，他们讲究博爱、做善、慈济救人这样子，他有做很多善行。好，那他没有机会接触到佛法，那是他这一世的因缘。可是我们不知道他过去世。对对对对，像有一位我不知道他现在还在不在，许哲居士，他之前几年前他还出一本书。他是修女，可是他也皈依了。对对对，就是你看他现在是外道，可是他可能他有这个善根，对，只是时间还没有这个发起。对，那我们其他的问题如果还有的话，好，那下次再问哈。那因为我们下一次就是要开始上下士道哈，所以如果说各位之前有拿整套的话，下次可以带下士道来，那这一本就可以不用带了。那如果没有的话，那这边会有准备，下次来就可以拿课本。就是我们其实就是广论一直延续下去，嘿。